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播客。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工智能和 Nostr 工程师 Sherry。 我曾在巴厘岛的比特币大会上见过他，但当时并不知道他的身份，直到最近我们通过推特联系上了。我们深入探讨了 Nostr 和比特币的相关话题，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对话。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发现比特币。今天我们要录制一档关于比特币和 Nostr 的播客。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朋友，名字叫做 Sherry。 Sherry，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 Jerry 好。
哎，你好。我跟 Sherry 的渊源呢，其实追溯去到这一个巴厘岛这个比特大会吧，那个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事情了。在最后一天，这个大会的最后一天呢，有一个这个 Hackathon 的颁奖，而 Sherry 呢，当时是这个比赛的第一名。Sherry 跟他的朋友上台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个女生，她是拿着拐杖上台的，我就想，哎，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其实我当时也不懂她就 Sherry， 然后我觉得在可能在 Twitter 上面吧，然后我们就私聊一下，然后就发现到，哎，他就是当时的那一个人。然后我想说，哎，是不是我们可以来一档做这个 Nostr 跟比特币的一个播客这样子，所以就促成了今天的这一个播客的录制。Sherry，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这个印尼比特大会的一个感受吗？跟一些有什么东西是你的 take away 吗？
好的，印尼的这个比特币大会可能是我第一次，应该是第一次参加 Hackathon， 然后
我靠，第一次就拿第一名了，
这个比较给力。再一个，确实最近Nostr 它比较火嘛，这个话题，对，我之前有去过一次迈阿密的大会，然后我感觉相比迈阿密而言，印尼的这个 Bitcoin 这个会更加，怎么说呢，接地气吧。然后本身这个印度尼西亚，可能大家在谈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那它可能人民也会面临非常严重的这个 inflation 的问题。同时这个巴厘岛也是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 digital nomad 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那么我们在那里有非常多的开发者啊，设计师，从事自由职业的人，那么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子的群众基础，大家愿意来尝试比特币，愿意来使用比特币。然后另外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个会开始两天前 ，Jack 突然说啊，我去不了了，
对呀，
以 remote 来 join。
所以大家都很失望，我觉得我其中一个过去的原因呢，就是要看到他本人。对，太可惜了。
对，确实，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哦，我是为了 Jack 去的，结果 Jack 突然就放我们鸽子，怎么可以这样？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 Nostr 的 project 啊，那个 Hackathon 是做什么东西的吗？
好，这个 project 我们可以把它讲做一个 two-way streaming 的 project， 就相当于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现在要去开一个直播的话，我们可能首先要选定我们自己要的平台，YouTube 或者 Twitch。然后在上面开直播，直播进行的收益呢，一般是一般就直播，要不然就是没有收入，那么要不然就是说以一种广告商分成的形式，就比如我接入这个 YouTube 的广告，然后来得到大概可能30%到50%的广告费用的分成，基本上是这样两种的方法。那么我们开发了这样子一个 two-way streaming， 它就是结合了 Nostr 和闪电网络的技术。对于想要开直播的 content creator 而言呢，他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进行这种视频的直播，他们既可以把它设置成免费，又可以设置成收费的形式。那么如果是收费的形式呢，相当于是说一边这个 viewer 在不断的支付这个 Lightning 的 invoice， 另一边呢， 它会不断的收到这种加密过后的视频流，那么它可以支付完 invoice 以后，可以来去不断的，我们的软件会帮它不断进行这个视频流的解密，达到这样子一种付费直播的这样的一种效果。
嗯，所以你是讲说打赏的人或者是要观看的人呢？他们的这个 set 是直接去到这个 YouTuber 或者是这些内容的人的钱包上吗？
没错，没错，它是直接是闪电网络钱包对闪电网络钱包的。
这个 project 现在还在运行着吗？
对，因为在当时是我们是做了一个最简单的 POC 嘛，
嗯。
然后现在差不多2个月了，我们是有把这个，我们大概在圣诞节以前会推出一个正式的 MVP，然后来看一
啊，
下这个 market 上面的反应。然后，因为当时我们是两个 programmer，我们也不太在意这些 UI、UX 交互之类的嘛。那么，我们也有找专门的设计师来重新对整个软件进行一个设计，然后希望就是说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哎，太棒了，太棒了！你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是什么 URL 呢？
可以，可以，我们有一个 Twitter，现在上面会公布一些这种开发的进展，叫 Northwatch Live。
Norster Watch Life，
对对，我们本来想
好
叫
的。
Monster Watch，但是这个名字已经是一个很这个已经有一个项目在用这个名字了，对，所以我们
明
在后
白。
面加了一个 Life。
好的，好的。OK，我们现在回去，你本身吧，我对你也感到特别好奇，就是你刚才我们聊了，你可以说不同的语言，特别想知道，是什么成就那个东西。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背景。
好，我是讲这个普通话、粤语和英文，其实没有特别多啦。我感觉如果本身会讲普通话的话，那可能生活在香港，自然而然就可以讲粤语了。对，然后英文的话，就是其实也要一部分感谢这个比特币社区，因为我们在香港有这种特别好的比特币社区，就是那个 Bitcoin Association。我想这
啊，
两天对你是有和 Sam 一起做一期，
对对，Sam can utter，
对对，第一期这个粤语的 podcast，
对，是，
我
哎，
把
记
它
下
放
来，
在我的收藏夹里了，还没来得及听，应该要
哎，
听一下。对，那么在 Bitcoin Association 里面，就是会有一些这种西方讲英文的 Bitcoin OG，对，
嗯。
在我看来，就是语言最主要的就是用嘛，那么可能多和大家交流一下，多和大家交流，自然而然就会就是说可以讲得更好一点。
所以你是说你是有加入他们的这个 Telegram group，还有去他们的这些
有的，
offline 的 meetup 吗？
对，有的有的。我们有几期的这个 Nostr 的 Meetup 是和 Bitcoin 的 Meetup 一起做的。
啊，真好真好！这个香港的社区其实蛮大的，就那个 Telegram 里面有很多人，然后我每次要加一个朋友进去里面的时候，我就会警告他们说，
然
这
后
个
跟他
是
说话。
全 Telegram 里面最活动率最高的一个 chat group，你们要小心这样子，
对。
这样的
这个
就
组织已经进行了10年了，其实还是有蛮深厚的基础的。
是的，是的，
对，在这10年里，一直是每个月大家都有 offline 的 meetup。
哎，真棒，这个重要，好的，所以希望我下次去到香港可以 join 你们的 meetup 这样子，
哎呀，欢迎欢迎。
嗯，好，是我们来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了。你是怎么样发现比特币的？
OK，我和大多数人可能有点反过来，我是先进入到 Nostr 社区，然后再开始真正理解比特币。当然，我第一次接触比特币
啊，
很早一些，对，大概在2016年、2017年左右。那时候只是一群学生，大家都比较喜欢新鲜事物，然后大家说，哎，这个东西有意思，买点买点。那个
嗯，嗯，嗯。
时候更多的呢是把它当做一个可以交易的 taker 来进行交易。那时候可能除了比特币，还有其他的，还有包括以太坊，以太坊 EOS。再
对，
到后
太
面，
多了。
对，卡达瑙非常非常多，各种各样的东西眼花缭乱。然后后来，因为后来我是专门从事我是一个 AI engineer 嘛，那么后来可能
啊。
对，并没有在这个行业里去工作，所以后来慢慢就不是太关注，直到发现了 Nostr。那么进入到 Nostr 以后呢，我一个很直观的问题就是。 OK，这是一个推特替代，
嗯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在讲这个 Bitcoin？
嗯，很有趣，对
对，
吗？
有意思，为什么 Bitcoin 不一样呢？
嗯。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认识这上面的这些开发，我和他们有一些关于计算机方面的交流，所以我可以认识到，那么他们是很务实的人，他们是真的。Really want to do something，而不是说我只是想开一个很 ponded 的 project 去骗钱。那么，既
嗯
然他们这一个群体，我可以了解到，我了解他们，我认识到这个特质。那么，同时他们又展现出来了一种对比特币的一种强烈的热忱。那这个样子很自然，我就会想到，那么我很自然我就会想到，哎，这个比特币有什么不一样的？这样子呢，我可能会。而且这上面的人还是非常 Nostr 上面的人是非常热心的，就你提任何关于比特币的问题，那么在他们的推荐下呢，我也就是读了一些书，了
嗯。
解了一下这种历史，同时对比了我自身的经历，然后就发现 OK，Bitcoin is different，Bitcoin is like the only cryptocurrency。
嗯，真好。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读了什么书吗？
大概就是第一本应该是 Bitcoin。
Bitcoin Standard。
对，Bitcoin Standard，yeah，
OK，
英
这
文
个也
是，
是重要的。
对，再一个还有就是那个，后面就是一些比较 nerdy 的吧，Mastering Bitcoin，
嗯嗯哼，明
对，
白。
讲一些编程的角度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 Bitcoin，还有一些关于那个钱，关于一些金融，从金融角度吧，从金融角度去理解 Bitcoin 这个，最近有一本书叫 Broken Money，我觉得这个。
哦，对，零，对，
对，
确实，你需要从一个对的角度来看待比特币，才看得出一个所以然。因为不然的话呢，你看的，就是可能以一个 tech 的角度来看呢，就如果只是一个 blockchain，这样当然有其他的 blockchain 可以来竞争，可以做得更好，种种的。但是以一个以钱的角度来看呢，它就会是截然的不同的，其实。
对，这个可能是很多 engineer 他会。缺乏的一点，就是说他们
是的，是的，对，
如果只从
不管
技术
是，
角度切入，很容易就 fold，很容易就在不停的所谓的 chain 之间跳来跳去。
是，对，我也是有很多软件工程的朋友，大家都不能够理解比特币，也不愿意去理解，就认为说，可能这东西不重要，对我与我没关，它就是一个交易的商品，好像你说的，就是一个交易的 ticker。但是如果你以金钱的角度呢，才发现到，我们现在金融跟我们的钱币的问题，好像 Lin Alden 写到的这个 broken money 嘛，对不对？然后转那边来以一个思考的一个架构模型来思考什么是比特币，就比较有意思了。
没错。
这样，我想我很好奇，此时此刻，比特币对你来说是什么东西呢？
可能最重要的是，比特币背后代表的个人主权和自由。
嗯。
然后这句话是我的一个 Bitcoin Association 的一个朋友说的，但是我感觉我可以理解到，他说，比特币被创造出来的真正目的是拯救这个人性，save humanity。
说得太好了。
对，所以说我们期待着，我们对比特币寄予厚望，我们希望它能够更加壮大。其实背后代表着它可以修复这个社会存在的问题。这个社会发展到今天，如果其实很多人都能感受到，如果它继续向前发展，继续向一个越来越中心化的趋势发展，继续向一个人们自我创造出的一些权威去发展的话，那么它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等到它崩溃的那一天，可能只有比特币能够来帮助人们重新回到一种 proof of work 的世界观上面，而不是说，我。不断的去创造一些假的东西吧，然后来在一个所谓的一个骗局上，不断的去建立自己的 reputation 这个样子。
真的，如果我们的人类文明是建立在金钱之上呢，一个比较劣等的金钱呢，就会造成一个劣等的社会嘛，对不对？而一个好的钱呢，就会有一个好的社会，这观点是通的，和你讲的东西。而且确实，我们也因为这个法定货币跟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权力的集中，也让 人类呢，虽然感觉上形式上已经看起来不像一个奴隶，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被这个金钱的超发跟这个发币嘛，对不对？造成我们的钱贬值，它是一个另外一个形式的一个奴隶制来，其实。
嗯哼，没错。
平时会跟朋友聊比特币吗？
家人会聊一些，普通朋友的话相对而言少一点。但这种事情其实很难隐藏，因为所谓的，因为大家在一起，real friends 在一起嘛，可能会聊一些真正的问题。那么这个金融方面的问题啊，经济方面的问题是大家都会关心的。那么在我看来，很多时候你感觉到如此的焦虑，你的解决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把你的 fiat 换成 bitcoin 就可以了。
对，
对
但
对，
是，但或许你的朋友也会讲说，这个东西的波动性太大嘛，对不对？就觉得很不安全，会吗？会有这样子一个问题吗？
会，甚至包括我自己前2年，我也是会有这样的想法。
嗯，是。所以这个 tip 呢，就是以长远的角度来看呢，比特币它是长期增值的。
对，另外从心理的角度上分析，如果说我的朋友没有办法理解到这个，为什么比特币是重要的这一个层面，我肯定我不会建议他们 all in，就是我可能会觉得，你可以拿出来一部分钱先试一下，这个样子。对，我是感觉作为 Bitcoin 人，能晚上可以睡得很好，就哪怕他们大部分 saving 都在 Bitcoin 上面，晚上也可以睡得很好的原因就是。他们可以理解到比特币背后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它背后代表的这种自由这种所谓的流动性啊，不受国界、不受任何权威限制，他是可以理解到这一点。
真的，我们去一去 Noster 吧，好不好？因为
好。
我也了解你主要现在更多的重心是在 Noster 上面，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什么是 Noster 吗？
好，Nostr 是 Note and Other Stuff Transmitted by Relay，就是经由 Relay 来转移或者是沟通的一些笔记和其他的东西。那么，如果说我感觉听众们应该都很了解 Bitcoin 了。如果说这个 Bitcoin 是一个permissionless。就是无需任何许可的金融系统，那么 Nostr 就是一个无需任何许可的信息流动系统，尽管它是由这个我们的朋友 Fiat Jeff 创建的，但是在他写完第一条这个NIP Note Implementation Possibility，就类似于 Bitcoin Improvement
对，
Possibility，对，在他写完第一条 NIP 以后，其实他已经。没有了这个对 Nostr 的100%的控制权，就是说他是可以，他可以有他自己的观点，他可以影响一群人，但是他没有办法控制整个网络或者改变整个网络，所以任何人呢都可以加入到这里，任何人都可以用这种所谓的公司要的形式来签发自己的 note，然后表达自己的声音。尽管这中间依然会有所谓的KOL，就像在推特一样，推特我们推特有 KOL 对吧？Nostr 上面依然会有 KOL，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但是你可以确定的是，当你提供了真正的有意义而且有价值的信息的时候，你的这个信息不会被一些愚蠢的算法而通过排序来抹除掉。
它是比较公开跟透明的嘛，是吗？
对对，没错，没有人能够，就是从个人身份的角度讲，首先没有人能够禁止掉，完全禁止掉你的这个身份。从你的这个信息流的角度来讲呢，你的信息流是完全受你自己控制的，你不用在这个，你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你去看广告，或者是看一些你不想要看到的一些 note，因为在推特上面呢，其实是可以，你是可以通过付费。来实现这个推特的精准推送的。那么在 Nostr 上面，是应该是就是说，你依然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作为用户，其实你是有更好的办法去禁止掉这个东西的。另外，Nostr 上面它是有自己的一个所谓的 business model，叫 Zapatize。那么 Zap 就
叫什
是
么？Zap，OK，
Zapatize，就是广告是 advertisement。那我们叫 advertisement，
OK，Subtitles。OK。
对，就相当于是 Notes 上面有 Zap 这个功能，类似于我喜欢你的 Note，那么我可以给你发送一些 Sets，通过闪电网络。那么 Zapotize 呢，就是说我在给你发送这个 Sets 的时候呢，我同时会附上一段，比如我刚刚创建的博客，或者我刚刚创建的网站，然后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了解到这个东西。那么对于绝大部分 client。对于绝大部分的 Notes 的客户端呢，它是会显示谁给我发送了这种 Zap，它是会显示这个信息的，同时就会显示你的这个所谓的你这条留言作为这是一种的做广告的形式。那么对于用户来讲，他们有的自由是什么呢？OK，那我可以把这个我完全可以去不显示这种 Zap 的客户端，对吧？然后呢，这样子呢，我只想看 Note，我不想看其他的东西。同时呢，而且同时呢，那很多人会觉得无所谓，为什么呢？因为 one set is one set，就是一个 Satoshi 就是一个 Satoshi。那么你给我发了一些 Satoshi，我并不介意你同时给你的产品打一下广告，因为我确实拿到了 real value，
是的，是的，
是这个样子。
它颠覆了我们传统这个广告的一个运营的方式，对吗？
对。
我现在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关于 Noster，我想我们能不能往后的追溯一点，就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 Noster 历史是如何来的，是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呢？刚才你谈到这个 Fiat Jeff 嘛，对不对？
对，
是创建这个 Noster Protocol 的这个人，这个协议的人。
对，
据我了解呢，他应该是在可能2年、3年以前吧，甚至3年半以前
对，
做的这一个
3年多一点点，
3年多一点吧，对不对？做的这个 Noster 的协议，他应该是跟 Ben 一起的，好像 Ben Ark，他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弄。然后呢，这个东西可能就搁置一边，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没有真正的这些活动，只。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吧，去年的这个时候，Jack Dorsey 就在他就加入了这个东西，然后开始在推特发嘛，推这个事情，然后开始招兵买马去到这一边，是这样子吗？那个历史，
对，
你懂他们做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就是纯粹的想要做一个东西呢，还是或许可能政治上或者是有一些原因促使了这一个 Noster 的发展吗？你们有研究到这一块吗？
其实，从表面上来看，确实，他们只是想做一个，他们有一个很明确的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Fiat Jeff 他的目的很明确，我不是为了钱。我不是为了获得金钱上面的回报，或者我也不是为了怎么样，我只是很单纯的想解决，去中心化社交媒体的这个问题。对，那么基于这个问题呢，他提出了这一套的方案。这个方案其实核心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你的信息由公钥，由私钥签发，公钥验证。然后第二点就是在整个网络上不存在一个中心化的服务器，而是由无数个 relay 组成，无数个随时大家随时可以加入、随时可以退出的 relay 来组成。这个其实是 Noster 的两个核心的要点。对，然后如果说这个所谓的政治问题呢，那其实我是感觉我自己的观点就是，任何产品都是这个，他们都反映了这个开发者的性格，乃至于一部分的政治倾向。那么他。Fiat Jeff 他本身，我记得他是学经济学出身的，然后他也，他是这个，他是非常，他是这个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这个非常支持，就是他非常支持这件事情。那么他自己本人也是会透露出很多自由主义倾向，以及在他的博客上推荐的书单里也透露了他的自由主义的倾向，所以我感觉这件事情是很自然而然的。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在当时 Jack 是有在推特上面问他想资助一些他想资助一些项目，那么有没有什么推荐？当时是有这个比特币社区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 developer 叫 Rockstar，他在下面说你应该看一下 Noster。 对，然后
OK。
这件事情当时呢，还在 NOSA 那个群里激起了一些讨论。就 FiatJeff 当时还说：“你疯了吗？我们这是一项草根的行为，但是你居然把 Jack Dorsey 扯进来了，你在做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就担心他的这个 roadmap 或者这个方向会被改变影响吗？
对，主要是就这样子。我这个东西，它让我想起来，当时的这个争论有点让我想起来，比特币当时是Wikipedia 对吧？Wikipedia 宣布接收这个比特币的捐赠，然后中本聪表示比特币还处于太早，
太早了，
对
对对，记得了，
对对对，他也他当时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嗯。
很相似，其实。
一个网络越早期，如果资本过早介入的话，那其实那如果他控制了全部的 relay，对吧？在我们获得更多草根的支持以前，那么大部分 relay 就已经被资本控制了，那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
确实是，我也是有多次对这个 Nostr 进行思考，我就想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我想就是可能在 Donald Trump 被推特censor 或者是 block 的时候呢，你想看如果 Donald Trump 在家里，他运行一个这个 relay 嘛，这个伺服器，然后呢，他用自己的私钥，就是创建一个私钥，所有想听他声音的人。看他写的东西的人，或者是任何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对吗？他们都可以发这些信息去到自己的 relay，然后所有的人呢，就是通过他的relay，就是连接去他的 relay，就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了。没有一个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止这一些事情的发生。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变得特别的意义了，尤其是在一个网络，就是逐渐集中的一个时代，就有很多的 censorship 会发生嘛，对不对？这种尤其是这种平台、这种 platform，所以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再来，当然它有它的门槛，就因为 Web 2的这些 platform 呢，大家都习惯就是用这个 username 跟 password 来创造一个 account，对吧？一个账户，然后如果账户有问题啊，forgot password。就是忘记了密码呢，还可以找回这个公司，然后他们可以帮忙你修复你的这个密码。但是这个 Nostr 是没有的，就是你保护你的这个私钥，然后呢那个私钥就是你的所有。如果你不见了这个私钥呢，你的 account 就没有这个 access 了。同时也代表如果有其他人有你的私钥呢，这样其他人也有能力去掌握你的这个 account 了，所以当我跟平时跟朋友聊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大家一致都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就可能这些东西就是比特币人或者是这些比较techy 比较 cutting edge 的人会想去尝试的东西，但是对于多数的人都不可能学习到这个东西，都不可能想要用这个东西。我开始也是认为或许是这样子的。直到几个月前，我发现到我不懂你懂不懂？就，光良嘛，对不对？光良，其中一个也是马来西亚人啊，在台湾发展，也写了一些歌是全世界华人都会唱的。他竟然开了就有一个 Nostr account，然后他竟然也在 Nostr 上面呢，就是时常发布东西。他去到他的 Facebook 或是其他的平台呢。叫他的粉丝就是学习 Nostr，然后去 Nostr 找他。这个让我对这个整个事情的发展呢开始改观了。然后我就开始去看一看光良的网站嘛，就是 xymusic.com。然后他上面也是有发一些不是就有一些图片嘛，一些图片就是有founded 这个 podcast 嘛，对不对？我们懂 founded 就是一个 Bitcoin Lightning 的一个 podcast。然后他也是有写到这个 Blink，就是 El Salvador 的这个 wallet，然后他们也当然的 Lightning address，所以我就想，哎，这个就有意思了，一个就是一个 celebrity，一个明星，然后竟然对这一块这么 cutting edge 的 technology 跟这个货币这个钱币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跟一个偏好，甚至会尝试去用他的影响力去推这个东西。所以我顿时那时候我的想法是，或许这个 Nostr 有一天他会变得很火红、很火爆。再加上他这个打赏的机制，就是我们所谓的 V for V 嘛，对不对？Value for value，他可能就会从中间呢去掉更多的这些中间人啊、中介人嘛。所以我好奇你对于光良这个人加入这个 Nostr，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太好了，这个是属于如果我们将来这个中文 community 可以壮大的话，这件事情绝对是里程碑式的事情。对，
真的。
对，相当于是因为作为社交媒体而言，它天生就是说需要一些有影响力的人，我们来讲所谓去吸引别人去参与。
对。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的影响力越大，实际上我们会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去理解这件事情和发现这件事情。那么当我逐渐看到，因为我一开始在玩 Lost 的时候，上面全部都是一些 nerdy，
嘿嘿。
程序员。那么这样子也会吓走一帮人嘛。那么后来呢，慢慢的，整个人群变得更加的这种 diverse。最开始是有一些我的一些记者朋友，他们会加入，对啊，当然他们也是属于科技记者，对，但是确实他们会带来很多不一样的视角。然后后来呢，我看到光良加入了，我觉得哇，这个真的好神奇。再有另外一件很有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日本社区里，他们其实是有一些更加自发的，就是说一些非比特币社区的人，或者是一些非科技背景的人，他们会形成一些自己的一些小群体，像一些插画家，然后对于整个社区的进入，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 Nostr 想要成功，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开发者，那么我们的这个开发者群体，比我在任何一个公司见到的所谓的开发者群体都更加有力。都更加有热情，都更加专注，愿意去打磨好一个产品。我们已经有了足够好的开发者，那么其实剩下的就是一定的时间，和在各个领域，在其他领域吧，对 other stuff 有建树的人，愿意加入到这个社群，愿意加入到这个平台上面。我认为这个是对 Nostr 的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我想问哦，就是Nostr 现在如果单单以这个 Notes 方面来看，我们有的这些工具已经成熟了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是从我个人的用户体验来看，它大概3、4个月以前就已经非常流畅了。就是说，随着这个软件的不断迭代，几个主流的这种客户端，不管是 Web 端还是手机端，用起来都是非常流畅的。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什么样一些应用已经在 Nostr 上面开发了吗？
好，有一个目前。有一 Nostr 最近应该是最近 merge 到协议里的一个实现方法，叫 DVM Data Vendoring Machine。DVM 就是相当于你像一个你在整个 Nostr 网络上发布一条信息，我想完成一个某一类型的任务，比如说给我的 Podcast 加字幕，或者再更进阶一点，我想让一个工作效率比较高的 AI。来帮我总结一下这个 podcast 说了什么，这样子呢，在监听这些服务，就会有其他的服务提供商在 Nostr 上面监听这些 job request，这样子他们呢就会发送一些报价，或者说有一些免费的服务，有一些比如初期我想要给我的服务打广告，那我可能会提供10个名额的免费服务，那我直接就帮你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我可以直接把结果回复给你，这个样子。来进行这种来进行这样子的一种信息的交换吧。它这个相当于在 Nostr 上面的一个计算引擎，来完成一些比较重的任务。那么这个东西有什么最大的用处呢？它最大的用处，在我看来，它一个非常大的用处就是，它可以和 AI 结合起来。那么从 从目前OpenAI 的角度来看，全世界其实只有几个和美国关系比较好的国家，美国和几个和美国关系比较好的国家是可以无缝的来使用 OpenAI 的。那么我们有了这一层 DVM 上面，那么就可能就会有些人哦，我可以使用 OpenAI，但是有很多人不行。那么同时我们又有了 Nostr 这样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协议，我们又有了这个比特币作为支付手段，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服务经由我的这一层包裹来提供给其他人，以一种比特币交换的形式，以一种比特币作为支付方式来提供给其他人。
所以这个东西我好像有看过一个我们的朋友，他就在一个什么名字的那一个 Hackathon 的 website，我忘记了，所以他们就参加了一个比赛呢。他做了一个类似像你讲的，就是我有一些可能跟图片有关的一些任务，他要处理的。他就说可能发多少钱，他就会去下一个阶段，可能发了多少钱，他就会自动的去下一个阶段。这个和你谈到的是有关联的吗？
它背后应该是就是用的 DVM 的这个协议，
明白了，
对，像
明
是我
白
们在
了。
协议层面把这些建立起来以后，任何人都可以提供任何类型的一个服务。那么它提供，它好像叫 Photo Boy，我记得那个
对对对对，
Photo Boy，对对，这是 DVM 上面的一个非常好的应用。
对，OK，这样我就明白了。但是，你现在感觉上听起来，Nostr 好像是一个完美的东西，感觉上比特币也是一个完美的东西。但是所有的东西呢，其实都有 trade off 的，对吗？好像比特币的 trade off 就是你自己需要去保管这个私钥，这样如果你的私钥不见了，就没有客服，你是可以打电话去要你的 forget password。照你看起来，Nostr 有什么问题吗？
哦，那有太多问题了。
我这里有一个，我先拿出来，就是 key management。怎么讲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 key 是 private key 跟 public key 吧，就是私钥跟公钥。如果我现在我自己管理，比如讲发现比特币的这个账号，我是拥有这个私钥嘛，对不对？但是如果现在我要经由第三方来帮我管理这个东西的话，它就必须有我的私钥才能够发条嘛。现在这个东西怎么样处理呢？是不是暂时是没有方案呢？
对，如果从这个社交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应该叫
社交媒体运营。
对这个，因为对于你来讲，这一个账号一个发现比特币这个 podcast，它背后代表的不是一个人，它甚至可能是一群人。对，然后这群人，他可能就比如说，如果以后这个 podcast 做得很大，那么他可能离职啊之类的，那我们要换给下一个人，对吧？
对。
然后目前来讲，我有和一些这上面的一些公司聊过，他们其实就是比较简单的，直接去那个他们直接去。一个人共享私钥嘛，也就很多个人来共享私钥。那这个其实如果离职的话，如果其中有的人离职，实际上是蛮难办的。这个东西是可以通过有一个技术方案叫 key rotation 来把它做到。
哦，已经有了方案的。
对，我把它 rotate 掉。对，只不过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开发出来更好用的工具。对，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会有这个。有一个东西叫NSEC Bunker，这个东西呢，它相当于是说是 Nostr 上面的一个密钥管理的工具。对，这个也可以，这个相当于是这个已经完成了这个权限的管理呀，然后包括你的 Nostr Key 可能只在同只存在于一个地方，你不需要在所有的 client 之间不断的 copy and paste。
好的，这个好，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被解决跟被运用，不然的话呢，就很难发展去，就是一个更多人共同管理的一个模式，对吗？
没错。
这样给你看来，Nostr 还有一些什么你认为或许是比较重大的问题，跟必须优先的被解决的呢？
从技术的角度而言，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目前基本都是客户端对 Relay 的进行的直接连接。 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低效的一种连接方法和信息交换方法。另外一个方面，它全部都是以 JSON 的格式做信息交换，这样子也会消耗很大的带宽。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手机上用一个 NOS client，它会把你的流量迅速消耗完毕。对，它会把你的流量迅速消耗完毕。
传统的，比如讲推特这种，他们是怎么样弄的呢？他们不是也是应该有这些资料推给他们，也是会用到很多的讯息吗？
对，但是从推特而言呢，它是直接连接到一个服务器，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服务器返回给你的数据一定不会有重复的，
我明白了。
对，它一定是经过它自己的排序的。那么在 Noster 上面呢，它一下子连接到，比如连接到5个 relay，那么它收回来的信息是有重复的，也有不同的。那么所有客户端会在。会自己在本地进行处理，把重复的去掉，然后按时间排一下序之类的，进行一些这一类的操作。所以说它是几倍的推特的消耗。
那你认为未来会不会有一个 aggregated 的 relay？就是可能它会一个 relay，这个 aggregated 的 relay 上面呢，它下面有可能讲5个到10个的 relay 这样子，所以
对。
这些讯息的处理会在 aggregated 的 relay 上面处理呢？
现在有一个客户端叫 Primo，它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它相当于 Nost 建立了一个 Layer 2，它 cache 了很多 relay 上面的信息，这样子它的这个客户端呢就只会连接到其中，只会连接到它的这个 cache 服务上面，而不需要和所有的客户端进行直连。
明白了。
对，这是一个 trade off，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它可能变相的又回到了一个所谓的一种中心化的储存方案上面。
但是我不会太担心。我觉得比特币或者是 Notes 这种呢，它基于我们的是一个选择性，对吧？就是你不一定要选择这个 Primo 的这种服务，但是如果你要的话呢，你要更加有效率的处理东西，或者是可能你 subscribe to 他们，就 subscribe to 其他的10个 relay，这是一个选择。如果你个人一些人他觉得，哎，这个是越来越中心化，我就可以选择最原始的，觉得可能都还好。关于你这个 bit relay 的这个东西，你觉得 bit relay 的意义是什么东西呢？跟怎么讲呢？就是它 works 嘛，这个东西。
什么意思？
就是付费的一些 relay 啊，
哦。
我的理解呢，就是如果比如讲我要 follow 你呢，Sherry，如果你只是在一个 relay 上面，而且这个 relay 呢是付费的，这样我也必须加入这个付费的 relay，我才可以看到你的信息嘛，对不对？
没有，付费 relay 目前的收费模式是，如果你想要往这个 relay 里写一些数据是要付费的，但是读通常是免费的，就是所有人都可以读，但是付费的人可以写。对，这样就保证如果你连接到付费 relay 的时候，你可能几乎看不到任何 spammer 的信息。
明白了，因为你写进去是有成本的，
对。
但是读取是 OK，所以经过付费的 relay 呢，就没有这样多这种 spam 的信息。OK，我明白了。
通常是这个样子。那么在将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出现有一些 relay 读也是要付费的，这个都是有可能。
OK，除了刚刚你讲的那些，还有什么大问题吗？还是？
还有一个蛮有意思的项目吧，我可能未来会花一些时间在这个上面。我感觉
你
重
说，
要，对，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叫 Nostro Rocket。像是这个项目呢，它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类似于怎么说呢？它将一项大的任务、一项大的工程去把它 decentralize 化。那么我们现在可能从软件开发的角度，很多项目都是需要一个 entity、一个中心来实现的。那么 Nostro Rocket 呢，就是说以 Nostro 为信息沟通的这样子的一个层面，然后呢，把整个任务的执行都来分解成一小部分，分解成一个一个的嵌套式的小问题。那么每一个人呢，都可以不经 不需任何许可的加入到这个组织来解决问题，然后获得一定量的报酬，而不是说像我们通常我们的世，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通常是，你要，如果做 IT 吧，你可能要背一些 lead code，写一些八股文，然后花费很大的功夫去进入一间公司，然后你可能同时也会做一些很多无意义的消耗。在一些其他一些杂琐碎的一些任务上面，最后你可能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很多很多年以后，然后你可能真正来做一个有意义的项目。那么 Lost Rocket 希望做的呢，就是说把这个过程来给它 decentralize 化，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不经许可的加入，最后呢把所有的这个目标都指向一个成功的产品的发生。
明白了，所以这个是你正在开发着的吗？
这个是我在 Nostr 上面就是见到比较有意思的项目吧。我可能早期，这个项目的开发者是介绍我进入到 Nostr 的人。
这个好。
对，那他大概有接近20年的软件开发经验。那么他说他10年前就开始想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想要把整个团队的工作让它以一种更 decentralized 的形式。而不是说我们可能，当我们要做一个项目，我们一定要去依赖 VC，或者我们一定要去依赖一些投资人才能完成。
尤其这个事情此时此刻会更有意义，因为我们现在更多人就是远程办公嘛，对不对？这个这样的模式已经产生了，所以对于更多人他能够去理解跟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
没错，没错，而且你所有的工作都会记录在 Nostr 上面。以一个状态 state machine 状态机的形式记录在 Nostr 上面。对，那么从自由职业者的角度，你所有的 previous work 都是你的 reputation 都是被记录在 Nostr relay 上面。
就好，就是有点像分布式的 GitHub 这样子吧，或许。
对的，它其实我这个分布式的 GitHub 不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但是它变相的实现了这个 GitHub 的替代。
是。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你的。我记得这个 HRF 啊，就是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呢，它之前有一些 bounties 嘛。其中一个呢，就是在 Nostr 上面呢，实现这个 encrypted 的这个 DM，这个 direct message。我想问这个东西，现在其实已经是被实现了吗？
是的。这个东西比较有意思。Nostr 上面Direct DM 的实现很早就有，但这个实现方案的问题特别大。为什么呢？就是说，相当于我们两个发信息，
全部能看得见。
对，它加密的只有我们的消息，但是谁和谁在什么时间发的信息，甚至这个信息大概的长度有多长，这个网络上面的所有人都是可以看见的。
OK，哦，至少信息是加密的，这个还好一点。
对，信息是加密的。对，再一个就另外一个密码学的问题，这个是最近几个月提出来的嘛？它相当于是说我用它的最基本的原理是我用我的私钥和你的公钥来加密。如果我给你发一条信息的话，是用的是我的私钥和你的公钥来加密。那么假设我们之间发了非常非常多的信息，我们之间发的信息越多，它被破译的可能性越大。就好像你拿一个橡皮在一张纸上不断的擦，不断的擦，擦到最后这张纸可能就擦破了。这是一个安全上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互相之间加密的信息越多，相当于一个想要破译这个东西的人呢，他破译的可能他拥有的
可能
信
性
息，
更高。
对，他破译的可能性就更高。所以这个方面，这个在加解密上也会有一些东西。那么他那个Human Rights Fund 它的 bounty 呢，有一半是给了其中一个 Iris.2 的这个 developer 他提出的一个方案就是说，我要给你发信息的话，我就发送给你一个独立生成的一个私钥，然后我们两个都用这个私钥来加密，就像是我们两个都用这个私钥。那么在外面看来，就是这个新的密钥不断自己给自己发信息，对，这是在外部来看的。那么内部呢，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我们是用这个一个另外的私钥来沟通的。
但是如果是群组的话呢？
群组目前还在讨论当中。群组的话，目前大概有4到5种解决方案，但是他们的实现方面就是都过于复杂，所以很多人讨论那是不是可能 Nost 不太适合做这种群组协议，因为加密群组涉及到的协议是比较，它难点在于，我们想象一个最简单的方案，我们所有人都共享一个密钥，对吧？那么这中间呢，涉及到一个权限管理的问题，谁是有权利把这个 group invitation link share 给别人的，对吧？那可能我们希望只有这个 group 的 maintainer 有这个权利，其他人是没有。再一个就是，当有人退出的时候，of course 我们可以用 key rotation 的方法把这个 key rotate 掉。对，但问题就是后面加进来的人，我们该怎么样让他看到前面的所有的这个信息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最近呢就加入了这个 Impervious 的早期的这个 test，然后我也是有跟 developer 聊，就是他，我觉得他做的方式呢，他跟我解释，就是像你讲的这样子，所以就是大家共用一个私钥，但是呢，如果是新的人来的时候呢
你是加入哪一个的 test？
，Impervious。
Impervious 那个是什么？是一个，
Impervious 的，它现在出了一个客户端，然后它也是基于应该是 Nostr 吧，它是对对，它是 Nostr 来的，基于 Nostr 的一个解密的方式来创造这个实现这个群体的这个信息管理这样子。他跟我解释，就是他们处理信息的方式呢，就好像你讲的一样，就是如果我们有5个人，那6个人的时候呢，他应该也会一个新的一个私钥，然后我们6个人都会共享这个私钥这样子。
对，
OK，再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不懂你知不知道，早期在还没有 Nostr 还没有这么火红的时候呢，Jack Dorsey 有赞助一个团队叫做 Blue Sky，对吗？然后再来，我们也有，比如讲，比特币呢也是一个叫做Sphinx 这个群聊或者是聊天的一个 platform 嘛，对不对？就是 built on top of 这个 Lightning 的，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player 想要做就是 decentralize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 ecosystem，但是我觉得其他的感觉上都没做起来。你有研究吗？你有去看一看为什么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吗？是不是因为 Nostr 是一个 open source，而且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然后它发展会更加迅速呢？
确实，我个人是感觉，Blue Sky 它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发展的要好一些。
哦，是吗？
它现在好像大概有接近100万个用户吧，其实还是蛮
What？OK。
多的。它这个其实还是蛮多的，但是它确实，但 Blue Sky 的问题就是说，它宣称自己是一个
去
open
中心化。
network，对，但实际上它其实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其实是他们用他们有什么候补名单，他们需要有这个私人的这个，他们需要有候补名单，有一个测试版。如果你想加入的话，在最开始的时候是要有这个邀请码的。那么我们
是，
再反思一下，那 Nost 上面呢？你可能只最简，甚至于最简单的办法，你连一个客户端都不需要，你自己写2行代码，然后运行，你就可以获得一个 public key 或者一个 private key。
我也是有用这个 Blue Sky，然后感觉上呢就是另外一个 Twitter，当然我不懂它底层的这个设计的逻辑，跟它真正解决了什么东西，但是它毕竟就是有一群人。专注于develop 这个东西嘛，然后也没有其他人或许可以加入的，所以感觉上他们也不是那么的开放。
对的，然后对，因为 Blue Sky 的话呢，就是对于它这个帖子的分发，用户是没有任何控制权的，就是说所有的这种 note 都会通过 Blue Sky 的一个中央服务器去分发，他们来决定如何处理。那么，在这个 Nost 上面，如果说一个 relay 去作恶的话，那么首先你这个。每一个人都是对这个帖子有签名的，我们可以通过签名来验证 relay 有没有修改我们的信息。那么再一个就是说，如果一个 relay 作恶，那其实你总可以找到愿意 愿意储存你的帖子的其他 relay。Of course，它可能是付费的。就比如，如果你想要储存一些过大的文件，或者是一些敏感信息，或者是一些政治相关的信息，如果这个 relay 本身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会要求一些，要求你付费来储存，但是你总是可以找到的。那么储存以后呢，任何人都可以根据你的公钥去获取这些。这一方面在 Blue Sky 是做不到的。
我感觉呢，好像 Impervious 的这个例子让我想一想，就是他们早期其实是没有跟 Noster 靠拢的，但是我觉得现在 Noster 呢变成了就是信息的一个 Bitcoin 这样子，就是它是承载所有的信息在未来的一个方向哈，就是你已经很难在自己做一个ecosystem 或者 protocol 呢，但是只是一个小众的一个 application，我觉得可能未来的方向呢，大家都会慢慢往这个 Noster 靠拢，然后都是在这个 Noster 旁边或者上面建筑这样子。
没
我
错，
想应该是这样子。
没错。
OK，Sorry，我想问你哦，就是如果听众朋友听我们聊了这么多 Noster，他觉得哎，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想要试看一下，你有什么建议吗？就是可能手机客户端有什么比较好用的，或者是网页客户端有什么比较好用的吗？
好，手机客户端，当然，大家第一个下载的应该都是 Damas。然后，如果在 Android 的上面的话，就是 Amethyst。
Amethyst，
网页端最多人用的是 Snort，但是我个人非常喜欢有一个客户端叫 Coracle.social。Coracle 呢，它选择的路线就是它尽量把 relay 的信息展示给用户。一条帖子在多少个 relay 上面可以找到啊？包括一些各种 relay 的设置，它都是做得比较好的。
好的，比如我现在呢，我要跟 Shirley 你看你在 Twitter 的信息呢，我是必须有一个 Twitter 的账户，然后必须用 Twitter 的这个应用呢，看得到你的信息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在 Noster 上面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协议，而我们的信息呢，不是储存在一个伺服器，而是各个不同的 relay 上面，大家都有自己的自由，的选择去用任何的一个客户端，手机的也好，网页的也好，而只要你连接去正确的 relay 的过后呢，我就可以基本上看得到学历你写的东西，是这样子吗？
没错，
好，就其实就是很像 Bitcoin 嘛，对不对？就是 Bitcoin 本身就是一个 protocol，然后它的这个blockchain 就是这个 software 在各个人的电脑上面，你可以用不同的钱包，你可以看到同样的东西，可以发送跟接收比特币。
没
所以
错，
Noster 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结束以前，想要听一听你的这个 hyper-Bitcoinization 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所谓的超级比特化的一个想法。你有思考过这一个问题吗？
这个东西我在想，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相对而言比较完善的工具了。如果想要比特币进入到日常支付，其实就是两个条件嘛。第一个，我们要有，足够好用的工具来解决这个转账的延时的问题，解决这个 high fee 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呢，Lightning Network 它不太稳定。但它目前而言是可以做到的，当然，Lightning 也面临了，最近也在面临着很多这种质疑吧，质疑声和讨论。对，但我感觉我们是可以飞高一个位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要让这个比特币的价值足够稳定，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说需要靠时间，可能当比特币价格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比如说 100,000。差不多这个位置上面，对，那么大家可能更加愿意去接受这个，更加愿意去以这种标准的 standard 来进行支付，因为我们在做 meetup 的时候，然后体会到，我们会鼓励大家用Lightning 或者比特币来分账单，但是很多人态度就是啊，我不想花我的比特币，这个样子。
我可以明白这个，
对，我想先花掉我的 fiat。
是，好像我最近我们这边就团购， 去 Coincheck 那边买了一些东西。我是那时候是用比特币发就是付款的。我付款的时候可能是三十多，3万多嘛，比特币价格。现在呢，它已经涨到4万多了。如果他们是付回比特币给我的话呢，代表我收回的比特币是减少了，对吧？
对对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令人讨厌的事情。
对，
哎，节目来到尾声了，你有什么东西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吗？或者是你如何找到你啊，在推特或者是在 Notion 上面？
好好，我想对，那我们后面可以把我的推特账号和 Noster 账号，
会的。
对，贴在后面就可以。对，然后我感觉最近这个 Noster 的项目其实也蛮多的。哪怕从这个 fiat 世界来讲，越来越多的这个投资机构，他们其实是在关注到这个生态的。
哦，是吗？
对，没错，确实，因为我自己就是办这个 Nostr Meetup 的话，有一些人会上来 connect，想要给看看推荐一下有没有一些好的比特币生态的项目啊，和 Nostr 生态的项目。对，那么。
这个有趣。
对，从这个角度讲，我在想，当然一件事情有它的正反两面嘛，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的项目，拿到 fiat 它就不纯洁了，有些时候确实是对很多很多这种 capital 它是以这个 token 为主要目标的，对，就有些时候，但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有，但也有一些 capital 它可能会专注在 Bitcoin、Lightning。那么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人呢，他可以认识到，Bitcoin 和包括 Nostr 可以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信息获取的方式。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然后也希望大家，就如果大家visit Hong Kong 的话，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就是随意联系我就好。那我们可以一起 hang out 啊，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最近比特币啊或者 Nostr 上面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在后面未来我们可能怎么样。来更加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 value for value 这样的一个生态。
好，谢谢你，谢谢你的时间跟这个深度的分享，Sherry。
谢谢，我是
好，
我们的忠实听众。
哎，谢谢，好，大家加油，
好，谢谢，加油，
谢谢，拜拜。
拜拜。